不过呢，我想这些话哈、啊，大家都应该非常的熟。为什么那么小呢？诗歌说哈，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这是真的，天地都要过去，但神的话却永不废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再来八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你自己的话是永远长存的，你自己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为着你自己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把你自己的律法赏赐给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真的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主啊，我们人真的是是悖逆的，常常是容易忘记你的，求主你自己用你的恩典慈爱保守我们，使我们不偏离你自己的道，让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导我们这一生的路程。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上的课是从27章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那个大纲是很清楚的哈，这样的分段我常常给大家打出来给大家看。那第一次、第二次，那今天呢，我们是讲27、28、29，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这是有点跨段哈。那第二大段其实到28章就结束，但我们今天会讲到29章，所以跨过一点点。 跨过一点点。我们都知道上次我们讲到那个23、24这四章的内容，那在这个四章的内容的里面，是到26章最后呢是这样子结束的。申命记26章16节，他说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遵行神的律例诫命典章，不单单是上帝的要求，上帝的命令，而且是以色列人认这位神的一个表现，对吧？因为这是我的神，所以我听他的话，我遵循他的律例解那个典章，那就愿意按照神的要求命令来行。如果以色列人来遵循这样的一个律例典章，那就表明他认这位神为他们的神，那他们就属于神的子民。那反过来呢，神也就怎么样，认他们为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子民借着来遵循上帝的话，来其实是在一个关系的里面，不是政府颁布一个法令我们就来遵循，不是，乃是在一个关系的里面，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子民，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里面。那我们来到了27章，今天我们翻过来就要来看27章。那我们来到27章28章，我们就看见神呢是以立约的形式来要求他的子民来谨守遵循上帝的律例典章。那这个约以色列人是什么时候立呢？这个约，那我们看27章第1、2节，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大家打开圣经哈。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埋上石灰。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说，他们过了约旦河的什么时候？当天，不是过了一段时间，就是一过了约旦河，当天他们就要来在神的面前来立这样的一个仪式，立这样的一个约。那上帝就叫他们把上帝的话就写在石头上，然后呢到了那个过了约旦河以后呢，你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第4节，所以你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埋上石灰。好，第5节就看见这就是一个仪式，就是一个立约的仪式，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凿过的石头筑成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和平安祭哈，燔祭平安祭要放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这个一个立约的仪式，先是有一座坛，那个坛呢能不能动铁器？不可以。为什么不能够动铁器呢？其实这个这里没有解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今天我们要讲的就立约那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动 动家具、动铁器等等。那在那里我们看见说出埃及记二十章，大家如果去看的时候，也是当神颁布了他的律例典章以后，也叫摩西来为来筑坛，然后在那里来献，也是献燔祭和平安祭。然后他这里说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所以在立约的里面，其实神有一个心意，就是要什么赐福给人，赐福给人。所以我们总要记得，我们的神是乐意赐福给人的神。25节，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如果要凿，就要怎么样？动铁器了哈，要凿。那因你在上面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所以我们人不可以来凿石头来筑坛，因为这样的话，只要人一动手，坛就污秽了。为什么人一动手坛就污秽了？因为我们人是一个罪人，只要我们一动一开啊，一发动，就污秽了。那在这里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哈？这里立约的仪式的里面哈，这里也好，那在这里也好，在我们的生命记里面，在这里看，你也可以看见立约的仪式里面只需要献什么燔祭、平安祭，只需要献这两个祭，没有别的祭，没有赎罪祭。那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些以色列民进约旦河，或者说当年他们到了西乃山，就是这个出埃及记，他们都已经蒙了救赎。所以呢，立约的时候呢，不是对付罪，不是说要蒙救赎，乃是要来跟上帝立一个约，来遵循神的约，让神的祝福临到我们。让神的祝福临到。所以呢，这里就是说只要献燔祭和平安祭。那燔祭其实是讲到神的子民要享受神的祝福，必须要完全献上自己。你知道燔祭是完全的，那个整个祭物是要全部烧掉的，要完全的献上自己。其实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其实都是蒙主拯救的，救赎的。那我们蒙神救赎，有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所谓神的祝福，不是保你无灾无难，乃是你的心灵的里面，即使是在灾难之中，你还是有平安。这个其实是上帝的祝福。不要想着说我一生平平顺顺。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一生平平顺顺的，其实是他极大的灾难。你说为什么？真的，如果一个人一件难事都不经过，然后就是平平的就走向地狱了，你知道吗？所以那是他极大的灾难。不要求无灾无难，乃要求上帝的祝福，就是在灾难的地方，在灾难的中间，神还赐我们平安。这个是上帝的祝福。那我们就看见说，那我们其实基督徒神也是要求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当然是献一个祭牲燔祭牲到神的面前，完全的焚烧。那在这里，上帝要我们不是要我们死，乃是要我们什么活，把身体献上，完全为主而活。然后呢，他说我们这样子献上自己，其实这个我自己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人把自己完全奉献在主的面前，不效法这个世界，你不要看这个世界干什么我也干什么，不是的，就是不效法这个世界，反而我们的心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更新，来变化，让我们就可以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看见神的这样的一个旨意的时候，让他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被我们活出来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神的祝福。你知道神的旨意不是让你苦的，不是让你苦哈哈的，也不是让你怎么样。你看神的旨意，如果一个人活出神的旨意，他其实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不是让你就是一天到晚那个叫什么愁眉苦脸的。有的人以为说，如果我要进钱的话，一定是苦苦的，不是的。上帝要我们活出他的那种的 善良，还有他的那种的纯全，还有是喜悦的，就是这种的喜悦不仅是让神喜悦，其实也叫人喜悦，让别人也喜悦，我自己也是喜悦的，你知道吗？其实所以比方说我们说要奉献这件事情，上帝说你奉献你也是什么甘心乐意，你高高兴兴的，不要愁眉苦脸的，就好像是别人要把我东西拿走，然后就开始紧张。其实不是，上帝的旨意总是要让我们有那种的善良那种的纯全，就是 pure， 然后有那种的可喜悦的哈。所以这其实是上帝的一个祝福。然后就讲到平安记哈。我们都知道平安祭借着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使人和神之间就有了就有了平，等一下这句我先看这句好了，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就与神相合，就 have peace with God 哈，就是我们跟神呢就平安了，就是那但是我们人我们都知道哈，我们人是罪人哈，人是罪人，其实我们跟神之间是隔绝的，因为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哈，那你们的罪孽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其实人都是罪人，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他献上平安祭，其实我们跟神之间是不能够相合的，不能够相合的。那这个我相信哈，只要你读罗马书，或者说我们在那个我们的学习的里面，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不太明白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跟人呢、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平安，那个相合，其实也是靠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成就。那个很多人不太这样子想，总觉得说我信了主耶稣，所以我跟神就相安了，就有平安，我跟神之间就相合了，就说与神和好了哈。但是其实我们能跟人之间能够有平安、有喜乐、有相爱这样的一个关系哈，也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你知道圣经讲到一件很就是讲了一个处事一个真相，他说我们呢，就是我们这些人从前，也就是没有信主之前呢，其实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所以其实在信主之前呢，人跟人之间本质的关系是彼此相恨的，你不要想到人是彼此相爱的哈。那个我们想着说他很可恨，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会彼此相恨，其实不是，其实我们要看清楚，我们是可恨的，就是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很可恨，所以我跟他关系不好，其实是什么，我是可恨的，所以我跟人家的关系搞不好，你知道吗？所以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人跟人之间可以彼此相爱呢？其实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这个平安，他做了平安祭，使我们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这我自己有经历。为什么这么讲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嘛哈。那比方说跟儿子之间，我们这里都做父母的，你有没有得罪过孩子啊？我们从来都说天下哪有不是的父母，其实不是，我们得罪那个小孩子，在他们小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是不完全的哈，有些事情真的是得罪他们。那我等到他们，那后来当然就是信主的时间也长一点，那个自己也成熟一点，那小孩子也长大了，我也 realize 到自己在很多的地方是不对的哈，是有错的，所以就请求他们饶恕。那请求他们饶恕的时候，不是单单说你就饶恕我，不是，你要让他知道，他饶恕我其实不是他饶恕我，他要在基督里饶恕我，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不是在基督里，这个的和平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其实我跟我家的孩子没有那么差的关系哈，不要想的那个，其实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点点的那个隔阂在那里哈，我们都要请求他在基督里饶恕我们。那这一次我回国呢，那我的弟妹也讲到一件事情，她说我得罪了她，那我觉得很好，可以这样的敞开来讲有些事情你那个，这其实是非常好。那当然她也是一个基督徒哈，她也是一个基督徒。那我听了以后，当然我并不是有意要得罪她我不会是这样有意得罪的。不过呢，总归是得罪了他。既然他这样坦诚告诉我，我当然很感恩，很感恩。我就请求他在基督里饶恕我。我是很认真跟他说，我说哦这样子，我说请你在基督里饶恕我。然后他就好像很不好意思，他说啊、哦、没关系了，这都是小事了，过去就算了。我说不是，我就很继续的请他说出来，我在基督里饶恕你。当他他就。真的后面他就讲了，他说我在基督里饶恕你。但你知道吗，当他这样一说的时候，我的心里边就突然就轻松，就是我就经历到这种的平安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其实我们要去操练，要去操练。大家如果有人参加过我们老二儿子的那个婚礼，但我就是在他们的婚礼上当那么多的人面，就是请他在基督里饶恕我，真的是这样。那当他这样子这样子饶恕以后，那其实就是大家之间就是很有平安，很有平安。所以如果是离开耶稣基督，人跟人之间其实是不可能有平安的。人都是看自己为好，看不到别人的那个，不没有看见自己是可恨的，这就是我的意思。 anyway，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在我们要得祝福的这件事情上哈，其实人不能动你的家具，你只要你一动就污秽了。所以上帝要人不要动铁器哈，不要动铁器，一定是要 pure 的，要 pure 的，只有神把这件事情来成就。那我们继续看十一节到九节哈，九节到到十节，这里就是再次呼吁以色列人哈，要来听上帝的话。到今天你成又是今日哈。这个在这里今日一直在这里重复，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个摩西再一次跟以色列人来重复这样的话。那第十一节开始，那摩西吩咐百姓说，那你们过了约旦河，再一次说过约旦河。我想问大家哈，过了约旦河以后啊，过约旦河以后，摩西有没有过去？摩西有没有过去？没有过去。那所以这个立约是谁带领？是谁？约书亚。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也很重要，放到这里哈，那大家放在心里就好了。其实这个约不是摩西跟他们立，是约书亚跟他们立。那这个我到最后会跟到最后总结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那摩西就吩咐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呢，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这六个支派的人呢，要站在基利西新山上为百姓祝福。大家知道这六个支派的人是出于谁的？出于雅各的利亚和拉结这两个太太的哈。然后呢，后面的第十三节，流便加得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这六个支派。当然刘辩其实是利亚的长子，但是却误会了他父亲的床哈。那还有一个是利亚的幼子对，利亚的幼子。那这六个支派呢，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咒诅呢，在没有，你在这里很 我待会还会讲，在这里你可以看见说，只宣布咒诅哈，没有宣布没有宣高僧宣布祝福。那我们来看他们讲到咒诅的内容哈，第十五节，他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然后接着就怎么样？他说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然后那个百姓都要答应，就是 all the people 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能少哈，一个都不能少，都要答应。然后十六节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所以你在这里往下看哈，我就不念了，每一句讲到咒诅的话百姓都要说，每一次十二次大家去数，每一次都要说什么？百姓都要说阿们，都要回答，每一个每一个都要回答。那在这里我们稍微的看一下，就是说他这里呢就是讲到说那个制造偶像，那就是对真神不敬，然后轻慢父母就是不孝哈，记住啊，轻慢父母不要哈，那这个是不孝。然后挪移邻舍地界，然后使瞎子走岔路，向寄居的孤寡妇和孤寡妇去往政治，那这些事情都是不善哈。一个人如果不孝不敬不孝又不善哈，那就是受咒诅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与继母行淫哈，与受淫和与异父同母或者异母同父或者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与岳母行淫等等等等，这个呢都是关于淫乱的。然后还有暗中杀人，好，暗中杀人，然后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那这个是杀人的，也是要受咒诅的。然后最后一个，他说不坚守，你看最后一个哈，是二十六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就是所有不遵律法那个，那十二次百姓都要回应说阿们，也就是说这个讲的我都承认是了，对了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只宣告了咒诅，没有祝福。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其实在新约告诉我们一个答案，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一切之事就被咒诅。他这里讲的，他这里第二十六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那所以前面你说我都没做过，但是最后一个呢，是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他都做的符合上帝的标准和要求？有没有？不可能有。所以呢，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为义人，称为义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赎出被咒诅的人是必须的，必须的，否则神的祝福不可能临到人。所以他说，所以到十三节他就说哈，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不仅要死，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死在挂在木头上。所以他的死的方法都不能跟别人一样，因为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他要赎出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被咒诅的人，他必须是要挂在木头上啊，必须要那个。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哇，就其实是没有办法享受祝福。所以在这里他没有宣告祝福，只有咒诅。所以我们在十七章就已经看见了律法不能够给人带来祝福。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二十八章，那第二十八章，如果大家看我发的讲义哈，就是我讲的时候呢，其实是跟着这个讲义的哈，大家可以来跟着讲义。 到二十八章呢，我们看它很长哈，一到六十八节啊，很长。那但是前面呢有十四章，就是讲到说你遵命就蒙福，就是他我这个第二个第二大部分就讲的是臣民祸福，臣民祸福。那什么样的人能够蒙福呢？什么样的人呢是受祸呢？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第一个呢也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一到十四节就是讲遵命就蒙福。那遵命蒙福它又分了我 roughly 分两个大部分。第一到六节哈，一到六节就是讲了个人和家庭蒙福。他说如果你遵行上帝的话哈，遵行上帝的话呢，那这样的祝福都会临到你。你在家里啊，在城里，在田间啊，然后呢在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你的团面盆也都蒙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所以这就看见说，如果这个人遵行上帝的话语，遵行上帝的那个律例典章的话，那这个人真的是无论在哪里哈，他所有的，他所做的，他出他入，都蒙神的祝福。那第七到第十四节就讲到国家哈，整个社会都蒙福。你可以，他下面就看见说，你可以杀败仇敌哈，仇敌起来攻击你，上帝就使你在使他们在你面前被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呀、就从七条路的。都要跑出去，所以你的窗房啊，你手所办的，上帝都所命的福呢，都会临到你。然后那个第九节就讲的说，如果你遵循神的道的话呢，他必对，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做自己的圣名，那天下万国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就丰盛哈，丰丰富富，丰丰富富。那这个还不止，接下来他还说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都要赐福你。你可以借给很多人，却不向他们借贷你如果听从上帝的话不随从别神呢，你还可以什么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遵行神的话，不仅仅是按时降雨，还可以借给人，不你自己就不要去借债，然后呢你还居上不居下。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上帝许多的祝福都是在乎你遵行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话。那个所以我们就看见哈，就是个人、家庭、国家、社会蒙福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什么？遵行上帝的诫命。而且那个当这些整个的神的子民在以色列那块地方，就在迦南那个地方，他们这样子遵行神的话的时候，那人到了那个地方，人到了这个国家，你马上会有一个感觉，会不会？就是以色列人住在这里，他们遵循神的话，他们蒙受上帝的祝福你就会有一个感觉，这里有上帝的同在，这里有上帝的祝福，对不对？你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这就是神的心意里要人活出来的一种的生活样式哈，生活样式。但是当然很可惜，以色列人哈蒙祝福的场景呢，大概只是在所罗门时代很短暂的出现过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大卫王他合神心意，你知道大卫王合神心意，他带领以色列民建造圣殿又设立利未人来歌唱赞美上帝，所以因着以色列的整个国家在大卫王的带领下愿意这样子来服侍神 来侍奉神的缘故，所以所罗门的时代真的是他的国土面积也是最大的，而且周围的列国，像周围的摩亚国啊，还有以东啊，都来向他来进贡，向以色列进贡哈。他们真的是作首不作尾哈，居上不居下，甚至那个时候我们也读到，甚至示巴女王，她示巴应该是从非洲那个地方过来哈，来朝见所罗门王，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哈。所以，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很短啊，那就是所罗门自己到晚年也都随从外邦的女子来拜偶像哈，所以这个国家马上就一分为二，开始走下坡路哈。那这个国家最后两个国家，南国北国全都亡国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话。那所以神的话写在这里哈，写在这里是预先早已写在这里。啊，从下面哈看十五节开始，一直到六十八节，都是讲到你不听神的话啊，不遵从神的话所带来的咒诅。你可能会说哈，为什么我好好遵循神的话，那个祝福只有十四节？那个不遵从神的话，那带来的咒诅灾祸是那么多节？你会不会说，哎呀，这个上帝是不是很喜欢咒诅人的？不是哈，不是，千万不要这样子想。那是上帝把一个人他不听从神，或者不说一个人，就是讲神的子民哈，一个团体，一个子民不听从神的话，离弃神的那个后果，提前写在这里，要人来什么拣选祝福，而不是拣选咒诅。当一个结果都在这里的时候，就在乎你自己的尊心了，就在乎你的拣选了，对不对？对不对？就好像那个我们那个不会说那个天气预报员说明天有大风大雨，你要做好准备，要不然你的房子就要被风吹掉等等等等。那你会说那个天气预报员坏吗？你不会。所以其实是一样的，神早已经把那个，如果你不遵循神的话，那个结果写在这里了，那你就怎么样？你就要警醒，就不能够去那个离弃上帝哈。那在这里我们也是看好分成几个段落。第一个十五到十九节就是讲到个人家庭都受咒诅，我就不读了。那其实就讲到无论你在哪里哈，都受咒诅，就是跟刚刚说的，你无论在哪里都蒙祝福，那正好是就是反过来就好了。然后从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我们就看见离弃上帝就会速速灭亡啊，速速灭亡就有咒诅、扰乱、责罚领导哈，领导。那这个里面呢，讲了好几件事情哈，有些什么事情使他们速速灭亡呢？有瘟疫、有痨病、热病、火症、疟疾。那这个的其实是讲到疾病。啊，使人速速灭亡。所以如果离弃上帝啊，离弃上帝，大家会不会感觉说，哦，离弃神跟我们的身体还有关系啊？其实有关系哈，不要以为没有关系，有关系。然后呢，刀剑，那就是讲到战争，所以离弃上帝，刀剑临到哈。然后干旱，霉烂。降雨哈，降雨就变成尘沙，那就是不降雨了，不降雨了。所以这个天气气候也跟一个地方的人遵行不遵行神的旨意有关系。所以其实神是一切的根源，一切的根源，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哈，要记得的。那个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如果没有神，就没有神的祝福，人就落在咒诅里面。这个是没有神，就没有神的祝福，人其实就在咒诅的里面，灾祸的里面。听明白吗？听明白哈。那其实就好像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光，一定是什么黑暗。所以上帝起初创造天地，天是什么混沌黑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光。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只要一个人生命里面没有神，他其实是没有神的祝福，也其实就在咒诅的里面哈。 这个我们就看见，然后到65节开始哈，就讲到啊，不说错了，25节开始就讲到以色列民要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我们看一下25节哈，25节他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7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个是以色列人如果一直不遵循神的话，他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命运，他们就要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那你看从25节到29节，那他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人先是会败在仇敌面前，然后失手无数，然后得不能够医治的病，然后癫狂心惊等等等等，这25到29节。然后从30到35节就讲到所行的不亨通。什么叫不亨通呢？他这里都告诉我们了哈。你看30节到35节怎么样的一个不亨通呢？他说你拼定了妻，别人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那里，你如果是耕种葡萄园呢，怎么也不能得到果子吃，你的牛就算宰了你也吃不了它的肉，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你的羊也归了仇敌，你的儿女有儿女也被也被掳去归别国的民。他说你的眼目终日缺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然后你的土产和劳碌得来的都被别人吃尽，你时常受欺负受压制，甚至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长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所以如果一个整个的国家这样子离弃上帝，那所行的不亨通，所行的不亨通就是你其实你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你去拼了妻哈，也建造房屋，也耕种葡萄园，你有没有努力？你都在努力做啊，这些事情你都在做，但是结果怎么样？不是像你所想的，我只要凭着我的努力就可以得享一切。 No， 上帝说你尽管做，但最后你不一定能够享受这一切，这个就叫你所行的不亨通，不亨通。那所以诗人就告诉我们哈，在哪里？诗人就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上帝建造房屋，建造的人你是枉然的啊，如果不是上帝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是枉然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其实我们你努力是归努力，你不努力是当然是不行的，但是你努力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你所要的。所以前提必须是你要敬畏上帝，要敬畏上帝哈。那好，我们继续看下去，36节到44节，他这里就讲到被掳。那这个被掳到外邦呢，他先就是讲的王哈，他们王被掳在哪里？我看一下哈，36啊，他说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所以那个王到外邦去是他自愿去吗？当然不是，他一定是被掳去的哈。然后国民也会分散，那留在国中的人哈，第38节他说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然多，收进来的却少。所以后来哈，大家都知道那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他那个王被掳，然后留在这个本地的其实是很穷困的一批人哈，很穷的一批人。然后如果生儿养女呢，也不算是你的因为也被掳去了，所以儿女也被掳。那然后呢，还要被仇敌围困，在你那个你看，那个仇敌也要围困他们，那个劳力也没有收获， 也被外人压制，他所谓压制就是在你中间寄居的话都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然后他借给你，你不能借给他，他作首你作尾，那不就是住在你里面的人慢慢强盛起来，就来压制你，就来压制你。然后接着我们看见在那个，然后还有就是从四十九节，就四十九节哈，我们看哈，不对，中间还有一个漏了哈，就是讲到那个被掳到外邦，然后原因这个很重要，就四十五节到四十八节就讲到原因，为什么他们以色列国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那当然我们其实都知道，那其实前面也一直在讲，你不听从上帝的话，结果是这样。我们就看四十五节，上帝再一次把那个原因告诉以色列人，他说这一切咒诅被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那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异迹奇事，直到永远。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吃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所以在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原因，他告诉我们原因。那个接下来就讲到四十九节哈，四十九节到五十七节就讲到这个以色列国民要遭远方国家的围困，甚至出现惨剧哈，出现惨剧。他这里我就不去读。他这里上帝说要从远方啊带一国的民来攻击你哈，带一国呢，然后呢要围困你，然后呢最后呢要怎么样？他要那个以色列民呢要吃儿女的肉，要吃儿女的肉。那你看第五十三节，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他说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那如果你去看英文就是说 even 那些 gentleman 就是他很 nice 的人，到那个时候呢都是恶眼看他的兄弟和他怀中的妻并他的儿女。然后呢还有那些女的哈，他是不是说那个男的这样，那你看下面女的也是一样的。他说第五十六节，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因柔弱娇嫩不肯把脚踏地的，他必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的儿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不管是谁都是因为饥饿的缘故会来恶眼看人，然后来甚至要吃自己所生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不遵循上帝的话，以色列民会遭到这样的一个结局，这样的一个惨，就是很怎么讲，那个惨剧这个惨剧。你我记得那个好几年好多年前在北谷分享的时候，当时我一讲完他们就马上问，后来真的是这样吗？我就说他没读圣经啊，后来真的是这样，以色列民真的是出现这样的惨剧。那个其实在那个亚兰王的时候，就是那个亚哈做王的时候，他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来围困撒玛利亚。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嘛，然后那个就开始有饥荒，因为围困嘛，就是东西都进不来，所以呢就有一个妇人就向那个以色列王呼求帮助。那二十七节王说，上帝都不帮助你，我怎么帮你啊？然后那个王接着那个问那个妇人有什么事情，这个妇人就说哈，他说有一个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结果次日就来对那个 就要把另外一个妇人的儿子拿来，那个人，所以就这是以色列人当中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惨剧，不是假的哈。那其实这个是说北国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到耶利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南国败亡的时候，那那个耶利米也在问，跟上帝有一个很凄凉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嘛？可见得在不管是北国南国，其实都出现过这样的悲剧惨剧哈，这样的悲剧惨剧。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神的话写在这里，不是空空的，是真的。如果不遵循神的话的话，是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继续看那个58-63节，他这里就是再一次警戒以色列民，就是如果不敬畏神必定灭亡啊，不敬畏神必定灭亡。那这个灭亡的方式可能是疾病，有灾殃啊，人数慢慢就少，国中的人数就慢慢少了，然后就被拔除，被拔除哈。所以第58节他就这样讲哈，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必将其灾，就是自大自长的灾，自重自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所以这个是自重自久的病加在后裔身上，不是指我在这里看哈，不是指到哪一个人，乃是指到这一个整个的国家要承受这样的一个灾难，承受这样的一个灾难，其实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医治，直到哈，他最后他就讲说，直到你们直到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被拔除。拔除是什么意思？就以色列民本来是上帝种在那个地方的，不想要他们出来的，结果呢要被拔除，结果要被拔除，因为他们不遵循上帝的话，犯罪哈，犯罪就蒙受这样的奇灾啊，就是极大的极大的灾难。然后最后64-68节就讲到以色列民要分散到万民中去哈，分散到，就算分散到万民中去，他们也是不得安心。你看65节，就说你就是到了那些国家，也必不得安心，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所以然后你的性命也是悬悬无定哈，性命难保，昼夜都恐惧。所以我们后来这件事情，我们都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了哈。大家知道以色列民最后被真正从他那里被拔除是什么时候？如果你有一些历史的，以色列民真的从他那个地方，对，主后70年的时候。真的是他们就被分，真正的从那里就出来了，被分散到万民中去，万民中去。那这个那个时候，距离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也就是30-40年的样子哈。那他们的圣殿就只是剩了一面哭墙，现在还在哈，还在，也叫东墙哈，哭墙也是东墙。那以色列人从此就流浪到全国、全世界各地哈。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开封有一批犹太人啊，有一批犹太人，他们现在也在，就也有中国犹太人，对，中国犹太人现在要回归哈，有一批人，那他们的经历，特别是我们现在离我们最近看得近最清楚的，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那个杀害犹太人的那个 camp 啊，那个 camp。那个集中营哈，那就那个历史我们都看的，他们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哈，就像这里描写的，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的性命哈，悬悬无定，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 巴不得到早晨才好。你真的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在集中营里边的那个恐怖的那个景象哈。你看这里早已经写在这里，早已经写在这里。那后来最后竟然说他们要回去埃及卖己身做奴婢，却无人买哈，无人买。他们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以前在埃及做过奴隶。那蒙神拯救出了埃及，但是却怎么样离弃了上帝，那以后的情况就比以前更不好了。以前还可以做奴隶，但是现在呢，你自己卖自己，人家都没人买你，没人买你，所以以后的情况是更加不好，更加不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律例写在这里，他的律例真的是神的话哈，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是不会废去的。那他说出来的话不是吓唬我们的，从后面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是信实公义的，也就是说他是说话算话的，以至于以后后来以色列的先知从来都不说上帝不信实，也从来都不咨询上帝的不像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因为不太明白整个的这个历史还有整个上帝的那个话的那个，只是看中间一段就会说神你怎么这么残酷，这有的人是会这样子咨询上帝，但实际上以色列的人的先知却非常清楚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哈。所以你看那个以色列人写那个他们的历史啊，写他们的历史就很清楚，说到你看亚述来把他们围困了三年，然后他们这个国家就完全，这是北国哈，围困了三年，北国被掳去，然后你看第七节，这是因为以色列得罪神了。啊，这是因为那个随从了外邦人的风俗是什么意思？随从外邦人风俗就拜偶像啊，就是拜偶像，然后在各个地方都设立那些柱像、木偶，就是在那里拜哈、烧香等等等等。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自己反省的一个基础在哪里，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他们就是知道他们得罪神了。所以那个这个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耶利米先知就很清楚，他上帝是公义的啊，不要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懂，是以为说啊，你看都这样了，就是又是这个灾那个灾啊，都是上帝降下来的，那这个上帝还是慈爱的还是公义的？上帝是慈爱的，甚至那个耶利米说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你知道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是守约的，还有后面一句话我们不太去说，他是什么？守约施慈爱的神。如果他是守约的，他只是守约的神，没了不要说神的那个以色列民没了，我们可能也没了，但是他又是什么？有诸般慈爱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后面不能够少哈。如果少了的话，我们这些人都没了。如果他只是守约的话啊，所以第27章、28章，我们就看见这个其实就是上帝的一个立约和他臣民祸福哈，这个写在这里。那我们今天还要看一下29章，那29章我们都知道是第三次讲论的开始哈。那我今天呢只是讲29章，那下一次30、31、32我们是那个小荣姐妹跟我们分享。那29章其实是第三次讲论，那个他虽然是1、2、3次的讲论，但这三次的讲论是有联系的，并不是完全的没有关系的，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看29章的第一节哈，29章第一节，他这里就讲说，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这个29章一节其实就把5章到28章这一个约告诉我们，这个约是摩亚地的约， 然后呢，那个河烈山的那个约呢，是跟他们那个刚刚出埃及的那一批人的约，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约。那为什么要讲得这么清楚？那这两我们知道哈，那个西乃山的约，因为以色列人毁了约，对不对？那个除了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其他人都毁了约，然后那些人全部倒闭。在旷野全部灭亡了，所以在这里呢是摩亚地再立的一个约，那个守约的人已经变了，不是那一批了，是现在的这一批了哈。待会我们还会看他那个，那我们看见这就是三次的讲论，一章到四章就是第一次哈，摩西在那里讲话，然后第五章到第二十八章就是第二次的讲论，那这个其实是就很有层次。那摩西又把以色列人招来，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直讲到二十八章，然后二十九章的第一节就是一个简要，说这是另外一个约，然后第二章我们就看，不，第二节我们就看见摩西招了他们众人来，对他们说，又开始第三次的讲论，是从二十九章二节开始讲第三次的话。我们就现在来看第三次的话。那这第三次的讲论跟第二篇呢，并不是没有关系的，而是第二篇的一个继续哈，也像是一个总结哈。那他这个从二节开始，我们就看见哈，那现在摩西招来的这一群人，都是新的那一代哈，因为从埃及地出来的那一批人全部都倒闭旷野了，全部没有了哈。那这一批的人，摩西就对他们说哈，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你们亲眼看见了这些大奇事啊，那个神迹。那所以呢，经过了这一批人，现在站在摩西面前的这一批人是经过了旷野考验的人，但是我们看第四节二十九章第四节，他说：“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那这是什么意思？前面说你都经历了，上这里又说哦，你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们的什么？以色列人的心还是背向着上帝，可以说，那个他后来哈，那个摩西接着说哈，他说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你们的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鞋子也没穿坏，你们没有吃饼，吃的是玛纳嘛，我们都知道哈。那他最后说，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这一切最后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使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那领你走路的是你们的神。那其实上帝很盼望神的子民的心思意念可以转向他，让我们真能明白。那你看哈，为什么摩西在这里说以色列人没有明白呢？但是你看哈，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那个你都是吃玛拿，那个他们心没明白，就会说什么话？哎呀，你看我四十年的衣服都没穿破哎。那埃及的资料真是好啊，会不会啊？他们却不知道是上帝保守。你知道我们哈，我们在这里有多少人出国的时候带了满屋的金银来的？我不知道哈，有些人可能是，但像我们都是拎着两个皮箱就来了。你会不会说啊？你看我多聪明，我多能干，你看我就能到美国来怎么样？他却不知道是上帝这一路保守。啊，一路保守。所以其实做到底，你就算你带了满屋的金银到美国可以生活得很好，那我们要想得更远一点，更清楚一点，我们谁不是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上，可以走过这一生然后回归上帝？所以其实你天天的经历，你都要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和恩典，不要直到今天还看不清楚，要看得清楚。那我们看见神不仅仅是在旷野之路供应他们，保守他们，而且来到这地方战胜了仇敌，让他们可以进入过约旦河去领受产业。那神的子民所需要的就是 遵行神的话，第九节。所以哈，你明白这一切，你知道上帝是你的神了，你就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啊，好叫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亨通啊。所以以前你不听神的话就不能亨通，那现在听神的话你就啊就可以亨通。然后第十到十三节就讲到是什么样的人来跟来立约，上帝跟什么样的人立约。他这里十到十三节我们就看见哈，是所有的人，是所有的人，不论是哈，不论是官长，那在这里哈，第十一节，首领、族长、长官、官长、男丁哈，妻子、儿女，还有寄居的，还有劈柴挑水的，所以从上到下所有的人，虽然他地位有可能不一样，但是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子民啊，都要守这个约啊。在神的面前，其实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人很尊贵不尊贵的，对不对？都是神所救赎的人，但是在人的当中还是有这些次序就是了哈。那神啊，神就说我跟你立这个约，那他就成为他们的神。那第十四、十五节有一个转折，就是这个约，就摩亚之约。记住，摩亚之约不仅仅是跟他们站在那里的人立的，还跟什么？我们看十四、十五节就很重要哈。十四，他说：“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岂这事？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岂这事？”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不仅仅是这一批人，而且是不在这里的人。不在这里的人是什么人？对呀，就是以色列生的嘛，就是 generation of the generation， 就是一直的那个后代子孙。其实这个约要搞清楚啊，其实延续到现在呀、啊，不是说在 certain 的地方那个什么时间段就停了，没有，一直涵盖到如今哈。那十六到二十八节，他就在警戒那些不顺服的人。我们看一下十六到二十八节，警戒不顺服的人。那在这里又分了几个层次，大家可以看我的那个我的讲义啊，我的讲义是那个在警戒不顺服的人是十六到二十八节。那他这里在十六、十七节就讲到他们在埃及、在列国，也就是说他们出来以后所经过的地方都看见过偶像，你知道吗？人是这样的，你看见过别的民族怎么样拜他们的那些神的话，就有可能什么被污染，也会去拜，你知道吗？有些人说啊，我拜那个东西很灵啊，你去不去？是不是在中国有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个污染的哈，有个污染。所以神特别向他的子民说，哎，你见过这些东西，但你不能去拜哈。那然后就警戒他们哈，到了十八节就特别告诉他们，他说你千万哈，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这个哈，那个我看中文看了很半天，其实呢看英文就很清楚，就是要 make sure 没有人来去侍奉别国的神，要 make sure 不会有这个那个 poison 啊，毒啊，毒气出来。就是说如果你要很叫什么 make sure， 就是你们要确定你自己啊，不要去跟从假神，就是这个意思哈。要不然就中间就有毒害，就有毒害在你们的当中。因为这种东西其实是有个传染性的，有个传染性的。所以呢他到下面又警戒他们哈，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哈，你看那个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说如果有人呢听见这些话，心里边还是说啊，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去拜这个假神，就会连累整个的国家民族。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以为说哦，那个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行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对别人有影响的。这个灵界的势力哈，我们就是不能够向这个灵界的势力开放 不要向他开放，要不然的话你在这件事情上让那个魔鬼进来，就是有一个有个他就有个 foothold， 就有个立足点，在这个国家，在你的家中，在这个国家的里面，其实就有一个破口，就有一个破口。其实美国其实很好的例子啊，很好的例子。所以他那个上帝在这里特别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神不会饶恕他啊，不会饶恕他，怒气愤恨一定要发作哈。啊一定要发在他的身上，一定会咒诅，还有灾祸，他也要他承受，要他承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说，拜偶像、拜假神，一定使人遭灾，一定使人遭灾。所以我再问为什么？其实我刚刚已经把结论告诉大家了。如果敬拜，如果一个人去侍奉假神、拜假神，一定遭灾。为什么？啊？为什么？其实你像，你知道世间只有一位真神，如果你不是直接来敬拜这位神，从他这位能赐福给我们的神那里得福气的话，你其实是拜别的东西，你就像什么魔鬼撒旦敞开了你自己，你知道吗？所以他的那个压制就会在人的身上。Anyway， 我就是把这个那个哈写在这里，到22节到28节哈，摩西就是好像站在比较站在将来，把以色列人要遭遇的荒凉结局都写在了这里。我们就看一下22到28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好了。你们的后代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人，就看见这个地方的灾殃，就会是什么？就看见遍地都是硫磺、盐卤、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长，就好像是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那到时候他们就说：“哎呀，这里为什么是这样啊？”那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上帝哈，那离弃了去侍奉别神。”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见说，这件事情就果然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大家都看过这个，这个是谁拍的你知道吗？是马克吐温在1860多少年，大家可以去查哈。他去以色列去过一趟，他就这样写哈，他在所有景色凄凉的地方中，这儿就是以色列，首当其冲。他这里寸草不生，死气沉沉，这是个荒凉贫瘠没有希望的土地。那就是1800多少年，没有很久，马克吐温我们都知道哈，现代人。所以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真的就是这样，摩西写在这里，神那就是在这里这样的来成就，这样来成就。最后一句话，29节，在这里上帝特别的哈，特别的也是借着摩西意味深长的讲了一句话，29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意味深长，真的是意味深长。那个圣经里边啊，那个上帝要给我们人类，给我们人讲的话都写在圣经上，但是藏在神里面的很多的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是不知道的哈。那比方说我打一个，我就是讲那个，因为藏在神里面的奥秘，如果神不启示，我们人是不可能知道的。那当然神的启示是有他的时间的，为什么以色列这样遭灾，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能会问，但是这一切都在啊神隐秘的旨意的里面。你看哈，那个像基督的奥秘这件事情，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才让圣灵才来启示基督的使徒，来把这基督的奥秘显明出来。他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啊，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哈。所以那个使徒行传，那个彼得就讲的，就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呐，你要听我的话哈。”他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已经将他证明出来了，就是耶稣基督的所做的这一切，已经证明他就是你们要等的弥赛亚。但是 他说却还是怎么样，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奥秘哈，为什么以色列人就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实际上在旧约里没有讲吗？其实也讲了，只是很隐秘的讲，很隐秘的讲。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大家知道那个现在我们过年哈都贴对联，我们都知道那个就是这个门楣上有一个红的，两边红的，其实就是这个逾越节嘛。他说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你们从绵羊里去或者山羊里去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谁把羊宰了？以色列全会众把羊宰了。其实在这里已经看见，我们已经遥遥看见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是谁宰呀？是以色列人宰啊，是以色列人宰。说，所以后来那个也是这个彼得就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其实那个后来保罗就讲得更清楚，他说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其实你如果去对照看的时候，你隐隐约约岂不是可以看得见啊？以色列的那个全会众一定会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在那个摩西的时候谁知道呢？所以隐秘的事属于神。其实一问到现在，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事情不知道，所以什么都不要加急哈，只等到主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我们是你所造的，也是你所爱的，你亲自创造我们，也亲自拯救我们，也亲自引导带领我们。我们借着读你的话，真的是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指平安的意念，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得祝福，但我们却因着自己的败坏，因着自己的犯罪悖逆，常常是在各样的祸患灾难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如今借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他的圣灵神的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他必定引导我们，必定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真的就是靠着你这样子来行走我们每天的路，也靠着你常常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以至于我们可以藏在心里不得罪你。主啊，这个是我们的福分，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是如此的活在你的面前，敬畏你，爱你，一生蒙你的祝福。谢谢主耶稣，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